我们继续进食祷告的目的啊，第三点，进食祷告的目的第三点呢，就是为个人的、教会、国家的和全世界的罪恶啊所犯的这个过犯忧伤痛悔。那么进食就是真正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真的不是假的，不是一个仪式，而是真的在神的面前尽心竭力刻苦己心啊。那么在撒母耳上七章六节，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他们就在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以色列他们当时的人，应该讲犹大当时的人，他们现在都听见了，感谢主。他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他就这样讲。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们 一方面拜耶和华神，一方面拜偶像亚斯他路。那亚斯他路是一个非常淫乱的神，所以呢，一方面就是很敬虔的到耶和华的圣殿敬拜，然后另外一方面又去亚斯他鲁啊。所以呢，你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所以就真正的当撒母耳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悔改，他们当时的人就说我们真的要悔改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进食祷告是真正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赦免他们淫乱的罪。所以你看到什么时候你要进食祷告，为你一个屡犯不改的、屡错不改的，也要真正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他们当时的人就当日进食。所以弟兄姐妹，你自己的罪，你自己家族的咒诅，你家里可能有一些很不好的家族传统或者是习惯，那你要把它打破，或者是你的习惯性的犯罪，你真的到神的面前，主啊，求你赦免我，主啊，求你要打破这样子的咒诅，那就是进食祷告。那他当日进食，他就进食一天而已。弟兄姐妹，你进食一天，大概绝大部分的人都 OK 了，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一年也是一天，我一年在赎罪日那天我也一天没有吃，我只有喝，我一定要喝东西，我不能不吃，不是，我不能够不喝水或流质的东西。每一个人的身体 你自己要顾好，但是一般来讲一天不吃什么东西应该是 OK 的。对，但是我必须要喝点东西。第二点就是祝棚节的第八天的筵宿会的时候，你要进食，承认个人跟祖宗的罪，求神赦免。这是在尼希米记哈，尼希米记八章十节有一个最喜乐的经文，就是靠着耶和华的喜乐是你的力量。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就是靠着耶和华神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所以当喜乐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也会哈哈大笑，那是喜乐的灵浇灌在你的身上。这个喜乐的灵就是你的力量。也许你当时正在处在一个忧伤悲哀没有办法起身 行走的状态之下，神的喜乐的灵浇灌在你的身上，让你可以站起来。那个是祝棚节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因为七天欢乐，到第八天的时候，在尼希米记九章第一节，他说：“这月二十四号，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隔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尼希米那个时候的背景是被掳的犹太人回来了，但是这个回来之后呢，他们要为自己跟列祖的罪孽，他们知道上帝毁灭北国以色列，毁灭南国犹大，是因为自己的罪孽。所以在祝棚节的第八天呢，就是他们圣经上所规定的严肃会。严肃会是很严肃的哈，好像呢前面七天都玩得太过头了哈，太高兴了。第八天严肃会，前面七天真的是欢乐欢笑，耶和华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但是到第八天的时候呢，又再一次求神赦免。所以你可以看见哈，从七月一号吹角节，七月十号这个赎罪日，七月十五号连续七天祝棚节，但是祝棚节过后第八天呢，又一个严肃会，又把大家给召回来了。所以你可以看见上帝的心意，你有一段的时间是要非常非常的敬虔，预备过赎罪日，过完赎罪日以后呢，预备过喜乐的祝棚节，祝棚节完了以后呢，又要来一个收心操。所以第八天严肃会的时候呢，再一次承认自己的罪，承认祖宗的罪，因为那天也是禁食，所以这个就讲到禁食的目的哈。哈利路亚，感谢主啊！第四点哈，寻求神施恩，赐予新的托付，赐下能力，使我们可以做神已经托付的工作，和重新确定我们对神的委身哈。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的禁食，他透过禁食得到圣灵的能力。马太福音四章第二节，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所以呢，你可以看见，我们的耶稣，主耶稣哈，他也是需要透过禁食祷告领受能力，确定我们对神的委身。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要委身，你要做出来一个表达，你这个表达就是在神面前禁食。我想有很多的人可能不晓得，原来我的禁食是对上帝是一个委身的一个记号。所以如果以后将来有人问你啦，你这个你很委身在主耶稣，在我们的神身上吗？那你怎么委身呢？你就说我在上帝面前禁食。 OK， 第二点，在安提阿的教会呢，祈求圣灵的差遣，这个是使徒行传十三章啊，很多宣教机构呢非常清楚明白这一段的圣经啊，他们禁食祷告，圣灵亲自做差遣的工作，分派巴拉巴、扫罗去招，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见了一群人禁食祷告，祈求上帝心意要显明，并且怎么样，差遣人出去。这个是一个差遣弟兄姐妹出去宣教的一个基本模式啊，大家在一起禁食祷告，确定这是神的心意。那禁食祷告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 你禁止祷告的时候，你不是在寻求自己的心意，你是在寻求神的心意。所以禁止祷告的目的不是要求自己，因为自己呢可能想吃海鲜、哦、可能想吃牛肉，可能想吃猪肉，可能想吃一个世界上各样的美食，那是你自己喜欢的。但禁食的意思就是说，主啊，我不要有我自己的胃口，我要上帝你说什么，上帝你说了算，不要是我说了算。我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由你来做主的话，每一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看法远见都不同，但是我们都要谦卑的到神面前求他给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一旦神的旨意显明之后呢，其实还有第二步，你愿不愿意顺服。所以我曾经呢啊，也帮助弟兄姐妹祷告，是吧？他的命定是什么？我的看见哈，我的解释，我看见的意象等等。但是呢，我发觉到有少数的人他不听的。有些时候呢，我们在为人家服侍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很气馁。我花了时间为你祷告，我花了时间呢，你也同意这是你的命定。然后你却说，你要走另外一条路。我看过这样子的人，但是我想禁食祷告确实知道神的心意之后，那你也要愿意顺服。第三点，保罗希拉选立长老交托给主，使徒行传14章23节，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长老，又禁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你要特别知道，我们前面看到13章的时候才差派他们两个人出去，巴拿巴、保罗、就是现在还叫扫罗。那么他们去了，但是他们到各个教会建立教会之后呢，他叫选立长老，选立长老的过程当中呢，禁食祷告，还要确定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带领，然后把他交托仰望。就是这个长老我是安立了，这个昂老叫做长老就交托给主了，因为他们两个要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我们也看见了禁食祷告就把这个人交托委身，把它交给你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模式哈，我们把神托付给我们的人交托给上帝，不要交托给人了。交托给人可以做一些部分的管理指导，但主要的还是神圣灵亲自来引导他们，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好，第五点，亲近神，持续祷告，抵挡敌对的属灵权势，为了要寻求神。禁食祷告可以亲近上帝，禁食祷告可以持续的抵挡敌对的属灵权势。我们需要上帝，我们需要神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4世纪20章26节，他说，以色列人众人就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那这段故事的背景就是便雅悯人跟其他所有的族人打仗，因为他们包庇了一个犯罪的人。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可能沟通不良啊，所以呢，其他的族就要把便雅悯要把他灭族了啊，而且他们也发誓不给便雅悯人的、那个男性呢，给他们女儿给他们做老婆啊，所以呢，他们去打，结果第一次输了， 所以他们坐在面前啊，痛哭，禁食祷告，痛哭。为什么？打仗打输了，求神帮助。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是不是有些时候你打仗打输了？不管是实际上的，还是属灵上的，属灵上你会打输，你会痛哭，你可能埋怨了上帝，你怎么没有帮助我？哎，不管怎么样，禁食祷告，再一次把我们仰望在上帝的面前，那个时候很重要，就你要面对我们的上帝。可能你的罪，我的罪，还有些需要调整的地方，需要认罪的地方，需要神的帮助。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很难胜过仇敌的，我们属灵的仇敌是非常强大的。在旧约里面，你看到这一些强大敌人，他们大部分在属灵上都在指着我们今天基督徒所遇见的属灵黑暗权势，他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你有没有信心？就像大卫去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害怕。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第二，相信神必定保守以斯拉。那个时候呢，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第八节，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意思就是说，以斯拉他没有这样求哈，因为我曾对王说，我们的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意思就是说，以斯拉他非常非常的高言大志哈，说我们的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所以他为了不让呢，他这个宣告呢，在这个王面前显得气势太小啊，所以他怎么样？赶快进食祈求我们的上帝，然后神就应允了我们。那弟兄姐妹，我觉得以斯拉呢，当然我们尽量不要学以斯拉哈，在其他君王的面前这么样子的。这么样子的高谈阔论，说我们的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哈，他的能力啊，他的愤怒会这个攻击一切离弃他的，就是说我们这一群人哈，要从那个啊巴比伦哈，要回到这个河西，要来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所以呢，以斯拉说，那我实在讲了这句话之后，我就不敢。我觉得很羞耻，如果说王啊，你派兵来保护我们。所以他知道禁食祷告，要让上帝给我们平坦的道路，回到耶路撒冷去建圣殿。所以你知道，那这样子的事情的确有意思，但神也应允了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禁食祷告在末了最后的时候，你知道神应允了你的祷告了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哈。第 C 哈，寻求神，神要说话，他会给方向哈。耶利米29章哈，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将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所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耶利米书二十九章这一段话，他说我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这个指望就是神要带领他们回归故土。这个回归故土也是透过禁食祷告，他真的要寻求上帝，要求上帝说话。所以虽然这边没有讲到禁食祷告，但是第十二节他说，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什么是专心寻求？最好的解释就是禁食祷告，因为你真的是专心啊，你没有其他的，你连吃饭都不顾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你寻求神指引方向，给个话，那是禁食祷告。第四点哦，强大的敌人来临之前，禁食求神哈。约珥书前面讲到一个像蝗虫的军队哦，非常可怕哈，好像坦克车一样可以登上这个城墙哦。那这个看起来听起来都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哈，不要在外面的，要撕裂里面的哈，归向上帝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个地方就把上帝一个很美的一个性情，上帝是可以商量的。你要跟上帝商量，你就是禁食祷告，就是大军要压境要来毁灭你的时候，都还有得商量的。但是唯一的方式就是禁食祷告，撕裂心肠，哭泣悲哀，回转归向上帝。第五点，不放弃不灰心，路加福音十八章，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个对徒，求你给我伸冤了。啊，大概每一天都来烦这个不义的官，不义的官被他烦死了。我们呢，我们也把我们的祷告呢，我们去烦我们的上帝，只等到上帝说，哎呀，不要再祷告了，我听见了，我替你伸冤了，那是最棒的。或者是上帝说，你不要再祷告了，我不答应了，那也没办法。所以不要放弃，不要灰心，继续祷告。最后一点，面对以往的过错悔悟，弃绝以往的认知，寻求上帝。这件事情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啊，包扫罗，那时候还叫扫罗，他被上帝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啊大光照射，然后他怎么样了？睁开眼睛却什么都看不见，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大马色，三天看不见，不吃不喝。所以在你想象，当一个自以为对神大发热心，拿了大祭司给他的一个文书，他到大马色去 要去逮捕信这个耶稣基督的，信耶稣基督的人哈，要把他们逮回去耶路撒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被耶稣亲自显现，没想到眼睛就瞎了，不吃不喝，他是在面对以往的过错悔悟，还要弃绝以往的认知，重新寻求上帝，重新寻求那个在往大马色路上的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对他所说的话，你为什么逼迫我，逼迫耶稣。所以保罗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后悔，他都不知道，他以为是在侍奉上帝，哪晓得 他不是在侍奉上帝，反而是反对上帝的作为。所以保罗他一生的做，一生的整个人生都改变了，因为他也经历了这个禁食的阶段，重新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好，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个禁食的目的第二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属于自己身体能够复合的禁食的计划，为的是要亲近你，为的是要寻求你，为的是要从你那里得到你的旨意。我们仰望你，你祝福我们，愿意付上代价的，愿意为了委身耶稣基督而禁食的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从神来的启示和答案。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